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愿平安的曙光环绕你的左右。来到早上7:31，感谢你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今天是12月24号，平安夜快乐，文慧老师。
哇，平安夜快乐。因为是晚上，所以呢早上就不适合呢播这个平安夜这首歌，免得大家会有一点时间错乱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小燕老师早。
早。
哎，看到舒晴说了今天晚上她好紧张啊。
哇，今天晚上终于要演出了。
对对对，嗯，所以呢我们为舒晴以及呢她的团队，还有呢弟兄姊妹，以及呢今天晚上演出的教会或者是活动的场所，各方面能够顺顺利利，而且所有参加的人都能够在当中呢听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我们为此来祷告。
是的，舒晴，你记得除了我们在这边呢跟你祷告之外呢，我相信呢这段时间呢很多肢体，很多弟兄姊妹呢也为了这个事情呢来迫切的祷告的，希望呢演出能够顺顺利利，最重要的是您千万不要紧张。
对，那昨天星期一呢，小燕老师不知道啊，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就在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他们星期天哇教会如何如何热闹，那我们就说可是我们这边呢要等到今天晚上跟明天，没想到呢还有舒晴呢，舒晴的教会或者是你们那边呢也是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演啊，所以我们很开心这一周都是圣诞周。那如果你跟着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呢，你就会呢发现哇，都真的在讲大喜的信息，对不对？
好，那所以呢今天呢很多的环节呢都是跟圣诞节平安夜是有关系的。
对的对的，我们这周的圣诞专栏呢由万峰博士来主讲圣诞迷思，昨天呢就和大家呢绕晕了讲玛利亚，哇大家就开始有点认识天主教他们对玛利亚的一些看法，然后呢今天会讲东方博士之谜。
对啊，我们常常都会说三位东方博士嘛，那究竟是多少位呢？
对，
因为只要你仔细看一下譬如马太福音呢，他们那里没有说到多少位的。
那还有东方是哪儿呢？那我们今天就听万峰老师来跟我们讲讲啊圣诞迷思其中之一东方博士之谜啊，好好的听哦。
等等，我发现呢踏入冬季之后呢这个话题呢我们常常都会谈到的，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小知识就是睡觉是让情绪变好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法。
我们之前讲过呢冬季养生最佳方法就是多睡觉，对不对？那现在告诉你，不但是养生，就是让您身体变好变壮，还能够呢调整你的情绪。那早点睡觉能够解决呢大部分情绪的难题，不管是主动的熬夜还是被动的失眠，睡眠不足呢都会给身体带来影响。所以呢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呢每天早睡一个小时。譬如你平常可能像我那样的12点睡觉的话，那从今天晚上开始11点，然后呢下个礼拜就10点慢慢的调整。
能不能调到8点呢？
这个有点困难呢，8点可能还没下班呢有的人。
哦，还没吃晚饭呢啊。
对啊，如果呢早睡一个小时呢真的可以呢将这个患忧郁症的风险降低多少呢？
23%。
哇，23%。
将近三成。
对啊，我小时候曾经问过我妈妈， 人为什么要睡觉呢？你算算看，
你那时候舍不得睡觉吗？
当然舍不得，小孩子最不喜欢就是睡觉了。
嗯，
你想想看，其实我们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放在睡觉，大家都觉得一天24个小时不够用嘛。
嗯，对。
但如果把那5、6个小时都省下来，不是能够做很多的工作吗？
嗯，这是一个错误的，或者说是一个陷阱。为什么呢？因为你省了年轻时候的这个睡觉时间，缩短了你整体的寿命。
对啊，真的是缩短你的寿命。我们从生理的层面来看呢，其实睡觉呢并不是浪费你宝贵的生命的，反而是帮助我们形成跟巩固你的记忆。你发现譬如你这个礼拜啊，譬如像我那样啊，赶功课呢就每天都熬夜，结果发现你根本记忆力大大的降低，记不住东西的。
或者是小云老师，你在写你的论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咦，好像这个打结了，思路有点不太清晰，
对，思路被我自己断了，会这样子的。我们长期睡不够呢，除了记忆力会下降以外呢，真的会患病多了，感冒也多了。所以呢，你别以为啊，我这个礼拜熬夜了，我假期的时候我睡到啊中午睡到12点1点。我告诉你，熬夜这种东西呢，你是补不回来的。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开始啊，年尾了，我们做一个整理总结吧。那希望2025年像小云老师那样说的，提前一个小时不太可能。
嗯，
那就提前，譬如说10分钟，10分钟，10分钟，哇，多有成就感呢，对不对？然后可以一直提前，至少你还可以提前一个小时，这等于6次。
嗯，
60分钟。如果你要提前2个小时，你有12次，那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圣诞期是由12月20日傍晚到第二年的1月5日的。12月25日是庆祝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世的日子。基督降生代表着新世代的来临。在基督降生之前，神借着颁布律法和使用他的选民来祝福万民。今天基督已经降生，成为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借着献上自己的生命，代替世人偿还罪债，拯救世人脱离撒旦的捆绑。任何人只要凭信接受他，都可以蒙福。在圣诞期当中，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世界的光。在约翰福音8章12节里，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是神赏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在圣诞的节期内，我们常常会思考有关耶稣降生、他的孩童事迹以及相关的经文。相对于降临期所代表的期待与悔改，圣诞期强调主耶稣已经来临，因此圣诞期的颜色是白色，象征喜乐、光明和欢愉，提醒着我们耶稣降生的喜悦和纯洁。圣诞前夕，神舍易取难的抉择。
在伯利恒的野外有牧羊人，夜间值班看守羊群，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哪，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路加福音2:8-14，经文中提到的伯利恒，昨天已经解释了它有多么小了。而马槽呢，是基督出生的地方，因为当时客店里没有地方，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约瑟的经济状况，他甚至没有能力争取一个较为理想的住处。而牧羊人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和需要，有学者指出他们难以持守律法中的礼仪要求，因而被普遍的犹太人所鄙视。路加福音2:14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节世代传颂的经文当中有着清晰的对比，至高之处对地上，荣耀对平安，神对他所喜悦的人。神高高在天，本身满有荣耀，他可以选择全能的进路，例如行出一些震撼的神迹使人归信，但他却选择降生在毫不起眼的伯利恒里，躺在卑贱的马槽中，并且拣选被主流社会所轻视的牧羊人来为他做见证，将平安带给人的神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要让人明白他愿意肯定和接纳一切在世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甚至那些被鄙视的人，并且为一条世人难以明白的救赎之路揭开序幕。我和我的教会愿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吗？在福音工作上，我会不自觉地舍难取义，选择容易入手的福音对象吗？我愿意投放资源去服侍回报率不高的对象吗？例如对福音抗拒的人，不能做很多奉献的贫穷人，或者是语言不通的外族社群。我和我的教会要怎样做，才可以真真正正地把神的平安带给更多人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14。
圣诞七灵修，神舍易取难的抉择。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4年12月2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
线上今天。
线上今天。
神所赐的一切，是他把爱留在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从此与他相连。
窗外白雪翩翩，
是谁美丽的诗篇，
是他的道路在这里再次展现。我们心手相连，
是神所赐的恩典，是他的爱温暖我们冰冷心田。
窗外白雪翩翩，
是谁美丽的诗篇，
是他的大能在这里再次展现。我们心手相连，
是神所赐的恩典，
是他的爱温暖我们冰冷心田。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来啦，礼物来啦。
你好，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没问题，看看圣诞老公公今年给我寄来什么礼物。
小姐，不好意思，寄件人是耶稣基督，是他给你送礼物。
耶稣基督，
圣诞节到了，耶稣给你寄礼物，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吗？
圣诞快乐！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
迎接主面，接受主爱。
感谢神，我们都已经呢收到了这份礼物，而且我们也打开了心门，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生命的主人呐、啊。那还有没有没有的呢？没有的，我们就希望这几天你多听良友电台的圣诞特辑，希望你能够多多的认识呢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我而降生。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大好消息，然后呢在这个圣诞节收到你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
是的，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呢是教会年历，今天给我们带来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您还记得昨天吗？昨天就是谈到弥迦书5章2到5节啊。昨天谈到神拣选了一个在人看来极不起眼的地方呢，就让救主在那里出生，也就是马槽嘛。那今天我们默想这节经文呢，你就会想到神也拣选了一群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的牧羊人，就让他们成为第一批传扬福音的人。那所以说呢，任何一个人呢，原来都能够被神使用的，只是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使用你这个瓦器了。
我自己呢在看牧羊人的时候呢，我觉得牧羊人呢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如果画一幅图呢，他们就是不断的在动。譬如说他们听见了，然后他们就跑去了，然后他们就看见了，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传开了。那好好的看经文，你会发现牧羊人呢，形容牧羊人都是用动词的。那这也是呢今天我们这些呢已经收到好消息的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听见了，然后呢我们跑去了，也就是呢我们到教会，我们呢开始呢听福音看圣经了，然后呢我们看见了，我们生命中经历了，然后接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传开了。
对，走出去，你说的很好，就是牧羊人，你仔细读经文的，真的发现有很多的动词的。
对，
我听了，我想都没想，我就跑出去了，就走了，就行动了。所以呢，神的抉择呢，往往都是人，我们人难以测读的，也难以理解的，往往呢，都是舍易取难的，舍易取难的。福音书常常教导我们，宽大的门呢，很容易你就能够进去的。但是可能呢会领你进入黑暗，但宅门呢往往都是很难进去的。不过呢，只要你一只脚踏进去以后呢，从此就能够步入光明了。我们看到呢，其实耶稣道成肉身那三年之久呢，其实他传道那三年呢，前面呢前段时间呢也是受过很多的试探的。
对，
譬如魔鬼引诱他走什么呢，就是走一条舍难取易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属世的人往往都很喜欢挑的那条道路，因为比较舒服嘛，比较安稳嘛，没有受苦嘛的机会风险等等，也能够随心所欲。但如果今天我们决心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到底要选哪一条路呢？选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呢，还是选一条比较难的但是你能够步入光明的路呢？
也不要怕，就算呢难的路，再难的路都有耶稣同行啊。那真的跟随耶稣呢，其实很矛盾的，很吊诡的，既痛苦又甜蜜。痛苦是因为呢，我们知道为信仰呢，可能我们要做很多不容易的选择，但是呢甜蜜是因为呢有主耶稣呢跟我们同行啊，所以呢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么想当年的博士从东方来啊，他们经历多少的困难呢？但是他们也就跟着这个星星走，走啊走，终于呢就见到了他们要见的那位君王。所以接下来呢就是万峰老师的圣诞迷思，东方博士之谜。
我们从遥远的东方，
三个博士从东方来。
怎么三个了？到底是几个啊？
圣经说他们是占星的，圣经还说不能够观星象呢。
他们是博士还需要占星？
跟着他的心，不管道路艰辛，要献上我的心。
圣诞迷思，博士三人成行。
在平安夜的里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有圣景的表演，就是呢，就表演那些牧羊人啊、天使啊，还有万峰也当过羊呢哈，那就在咩那样，那也有这个东方博士会参与在当中。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个圣诞的剧里头呢，所有的人物都出现了，但是呢东方博士这个群体呢，经常有很多人就问一些问题。第一个，东方博士怎么会有三个呢？怎么会是博士三人东方来呢？对不对？那另外呢，博士不是看星星吗？那占星术那些能够在圣经接纳吗？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叫三王来朝？他们真的是三个王吗？不就是博士而已吗？今天呢，我们呢要针对这个马太福音记载的东方博士之谜。那万峰呢在这里呢，首先跟你先看看圣经啊，在马太福音，只有马太福音有记载东方博士的事儿。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节里头说呢，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说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就是新生王的心。那博学之士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的翻译，就是星象家。 那当时呢，在安息帝国呢，就是派提亚帝国呢，当时的波斯那个地区呢，他们信奉观星学还有巴比伦的信仰，所以呢，他们是习惯了用这个观星的模式来占卜未来发生的事情。那他们呢，对于新生王的那个想法呢，新生王嘛，那我们也得来求问有王的地方，所以才来找希律。所以他们首先来耶路撒冷找的就是希律，本身他就是王族。然后在二章七节呢，希律呢就暗地了召了博学之士来，就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那其实呢，博士也不太清楚这个基督在什么地方，而是希律自己查问的。然后呢，他就问了不同的文士、祭司长，然后就问他们基督生在何处。知道了这个事情，再告诉这个博学之士。另外你也要留意呢，希律也有查了一个事情，就是问了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因为他要估算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生。于是呢，在二章十六节呢，就根据希律向博学之士仔细查问到的时间，于是就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所以呢，可能那颗星呢，就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就已经出现了两年左右，一年多两年左右，那个博学之士才从那个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二章九节了，我们继续看圣经，博士呢就听从了希律，但是忽然呢，在东方所看到的那颗星在面前引领他们，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上方就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再次看到那星呢，就非常欢喜。那是不是代表那个星消失了呢？老实说，耶路撒冷离开伯利恒，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多远，开车呢就20分钟。那所以呢，我就有些时候就在想，哎，从耶路撒冷带到伯利恒，就停在那个房子上面，就有些迷惘的哈。那星星我怎么判断它停在那个楼房上面呢？那这个继续看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他们就说，因为在梦中得到了主的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神就用梦去启示，他不再用星星了，因为星星呢，对所有人来说都能够看到，是展现向所有人展现的。但是他只要用梦，就个别跟那三个博士就说了。其实那个博士也通过呢多方面的属灵启示呢去寻找耶稣的，包括了星星，包括了找希律，希律就是靠这个文士跟祭司长，然后那个博士再靠梦去经历神，三个途径。那我们看过了圣经了，那我们呢就用教会的传统来理解，到底东方博士刚才问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占星家，刚才已经说过了，翻译是占星家，那他是不是三个，还有是不是三王来朝呢？那为什么在教会里头历史里头会翻译成为三个王呢？其实他是对照耶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圣经已经预告了基督被万民所朝拜，而这些王呢，正是外国的代表啊，就是啊，普天之下万国来朝嘛，啊，好像我们华人喜欢的事情。那我们看看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三节呢，他就说，列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诗篇七十二篇十节到十一节，他说，他是和海岛的王要来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 就从这个旧约的理解呢，后来就发展到三个王，不但是占星的那个占卜的哈，他们呢更加要代表三个不同的国家，有一些呢是巴比伦的代表，有一些是波斯的代表，有一些是印度的代表。还有呢，有些时候说他是非洲的代表啊。那还有呢，他们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呢，为三个博士呢起了名字。印度的王叫 Casper， 就代表他献上乳香，代表耶稣基督的神圣。传说以后呢，多玛在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去了印度嘛，经常都这样说了哈。他也探望过这个 Casper， 传说里头也说他是殉道而死。通常呢他长得样子比较老。另外第二个呢叫 Melchior 呢，就是波斯的代表，通常呢他是献上黄金，代表耶稣的王权呢。传说中呢他是在主后55年以116岁的高龄去世，那死前呢还跟另外两位的博士呢在亚米尼亚重聚。那这个波斯的代表。那另外一个叫 Belshazzar，那个就是献上这个末日药，他就预告耶稣基督的死。通常呢他都是黑皮肤的，有人说他是印度的代表，也有人说他是非洲的代表。其实好像之前我介绍这个神奇的童贞女感孕的那个故事一样啊，就是在中古时代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在欧洲的人里头，他想想巴比伦在哪里啊？哦，波斯在哪里啊？印度在哪里啊？好像我今天跟你说，在这个非洲的一个小国里头呢，发生了某件事儿，你也觉得很远，不知道什么刚果啊、刚果金啊那些的，你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分别。老实说，就是大概这样。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是这样推测，在远处的有三个国家、三个民族的伟大的人来敬拜耶稣基督，就代表了三个不同国家万国来朝，他们献上宝贵的礼物，尊奉这个新生王。那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描述之后呢，就开始想了，那个三个王的礼物跑哪里呢？那他们就在说，礼物肯定也有用完的一天呢、啊。黄金呢，有几个的用完的地方，可能他们逃命去埃及的时候把它花光了啊。可能呢，他要培育耶稣到30岁，培育的这么厉害啊，培育的时候花光了啊。或者呢，耶稣为什么有钱传福音，传了几年都不用吃饭吗？那可能就是靠博士的黄金了。末药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9章39节，尼哥底母啊，他就来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位，他带着100斤的末药和沉香，那会不会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的那个末药呢？也有一个传说呢，就是这些的宝物呢，在公元1500年呢，还存在雅典的修道院里头。那这个就是信不信由你了。东方博士他的结局是怎样呢？传说有几个传说啊。第一个传说呢，就是呢马可波罗呢在德黑兰，就是伊拉克啊那边呢，就发现了3块大型的纪念碑，方形的建筑，里头呢有三博士的身体，他的身体过了1000年还是完整的，头发胡子都完好的。也有一个传说呢，就是他们的骨头呢就被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的妈妈圣海伦娜就购得，然后呢就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德烈一世就买得，就运过去科隆大教堂。那万峰呢也曾经到过这个德国科隆大教堂，里头真的有三博士的坟墓的，这个是金做的，黄金做的坟墓啊。那但是他有一个旧的，在楼下旧的那个箱子，他 我估计或者这个科学估计呢，都是公元七八世纪出来的。但是对于万峰来说，我都没什么所谓的，它每两千年历史都有一千两百年历史。据说呢，打开棺材呢，它有三个男人的那个骨头，那三副的骨头呢，更加是代表老中青，还有一些金币在当中的，这个也是信不信由你了。今天我们对于东方博士的故事呢，我们也得有一些的反思，有一些的亮光。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问东方博士是不是真的三个呢？其实有多少个博士，几个博士不重要，核心可能都好像后来的教会的传统所描述的，核心是在于万国来朝，就耶稣基督的显现，是彰显他的荣光，不单是向以色列人去彰显，更加是向外邦人彰显，他是普世的主宰，让所有人能看到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中间，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那第二个亮光呢，就是我们看，哎，那三个博士是不是占星的呢？那生命记第十八章十节呢，里头特别反对这个占星。但是有没有发现，耶稣的出生竟然是由一群的星象家来见证？原来神要彰显耶稣基督，可以用任何的途径，最重要就是让所有人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第三个反思亮光，就是不要忘记，就是也是东方博士这个的旅程呢，导致整个伯利恒甚至犹太地区的两岁以下的孩子被杀，很多孩子死亡。那就在耶稣基督也得走难逃到去埃及去，在教会历史当中呢，就利用12月28号呢来特别纪念这些神圣的无辜者，就是这些孩子啊，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丧掉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呢，值得我们想想的这个东方博士之谜呢，我们揭开了一点点，因为它都牵涉了很多传说。所以呢，万峰鼓励你啊，有部分你可以信的，有部分你就可以听着就当个笑话，多点冷知识就好了。
我们从遥远的东方来，请神做君王的在不在，我们已看见他的心，心中兴奋我明，要献上礼物，穿越山野丛林，跟着他的心，不管道路艰辛，要献上我的心。我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心神作君王的在不在，我们已看见他的心，心中兴奋莫名，要献上礼物，穿越山野丛林，跟着他的心，不管道路艰辛，要献上我的心。哦山岳丛林，跟着他的心，不管道路艰辛，要献上我的心。我们从遥远的东方来，请神作君王的在不在，我们依靠
看见他的心，心中兴奋莫名，要献上礼物，穿越山野丛林，跟着他的心，不管道路艰辛，要献上我的心。
节快乐，
有什么好快乐的？
哇，耶稣出生，普天同庆嘛，普世欢腾，救主
降。停，我不要庆祝圣诞，因为耶稣根本不在这一天出生。叮
叮当，圣诞迷思，圣诞日不圣诞。12月25日星期三播出，一起找答案。
我愿意每一天让你的爱充满我心田。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是的，不但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分享啊，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清晨哦，早晨节目，7:30到8:30直播当中，12月24号，我们欢迎您透过短信或电邮向我们索取呢我们团队特别为您制作的圣诞电子贺卡。但是如果用短信的话，请你要把你的电子邮箱呢这个地址啊，电子邮箱的地址，我突然在想电子邮箱的地址，
电邮地址
哦，电邮地址，对了对了，对，电邮地址呢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将这个电子贺卡给你。好，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跟我们说了好多东方博士的传说啊，
圣诞迷思。那么刚才万峰老师说信不信由你，我就马上说我不信我不信很多的所谓的传说，很多的说法，像他最后的说不重要，甚至连多少位东方博士也不重要。
对，
那最重要的是呢，原来福音早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是传给所有的人了，包括外邦人，也包括以色列人了。
对对，哎，东方博士呢，我觉得他真的有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例如呢，他们目标明确，那为什么能够目标明确？这个代表他们一直都在寻求嘛，他们才能够哇看到了星象，对不对？然后第二呢，他们的行动力太厉害了，马上启程。那么当然很多传说啦，从东方而来，走了几个月啊，这个路上会不会有盗贼出没啊？还有他们预备好的，他们预备了礼物，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要去见谁。
是的，
那么厉害，
他们几个人呢，无疑真的是很有学问的，
对，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都知道的。像今天的说法好像科学家，好像哲学家，什么都懂的。但这类人呢通常都会比较自信吧，比较骄傲嘛。你想想看，让几个外邦人他们相信一颗星星的引导，跟随那颗星，好像像文慧老师说的，不是走几天，我们看经文几节经文你就以为走几天，可能真的是超过半年时间也说不定的，就终于找到犹太人的王。然后呢见到以后呢，他们三个人还会俯伏敬拜那个小婴孩啊，真的不可思议到解释不到的一个点。那如果不是心中有一份感动，不是灵的引导，没有属灵的渴慕， 你想想看，谁会千里迢迢披星戴月去寻找啊？不是找几个月，而且他们在这个陌生的沙漠地区呢，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危险啊，很多的强盗啊，那个时候的治安没有现在那么好啊，非常的危险。不过呢，他们还是坚持要去。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别忘了还有那个希律王啊。
对，
希律王要是知道他们去看了耶稣，然后没有回报，没有报信的话，
被通缉，
被通缉，
成为逃犯，
江湖追杀令啊。
嗯，
他们圣经记载，他们真的从此就没有回去了。
嗯。是，所以三博士仔细想想，刚才小云老师讲的，我觉得最有那种形象，就是你看了几节经文，哇，觉得好容易。其实你要知道，他们可是千辛万苦啊，这个跋山涉水呢，才来到了这位君王面前，真的很不容易。那么今天我们在听东方博士的时候，那你又会想起什么呢？
今年的圣诞你怎么过？
嗯，我要吃大餐。
教会了吧？
我要去买衣服，我要去买食物。
你们都忘了圣诞的主角了。
不是欢腾，
圣诞的主角
他是谁呀？
对呀，谁呀？
哎，我知道，耶稣。对，圣诞主角是耶稣。今年圣诞我要过得不一样。
不一样，我好想知道怎么不一样啊。
我要认识耶稣，我要相信耶稣，我要传扬耶稣。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生命记第30章第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一周的金句呢，《生命记》30章19节，应该是《生命记》的最后一节经文啦。那么，因为呢，迈入2025年呢，我们会进入呢《约书亚记》新的书卷啊。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当摩西按上帝的吩咐与以色列人在摩押地重新立约，就是重申了西乃山之约，并且呢，在立约以前将祸福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让他们做出选择。
而且呢，在28章1到14节呢，神借着摩西表明，守约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会在个人家庭，他们会在国家的不同层面呢，都会蒙什么受祝福呢？第一个，包括在个人跟家庭层面呢，是8章3到6节这么说，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蒙福的。而且呢，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蒙福啊，所有跟他有关的也都会蒙福，不缺乏食物，或出或入都是蒙福的。
嗯，第8节更说什么呢？他们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也必会临到。这是个人的家庭层面。那么在国家的层面上呢，7到14节就说，他们与仇敌征战会得胜，然后呢，被神立为神的圣民，外邦国家因为以色列人归在上帝的名下，就惧怕以色列人， 然后神也会怎么样呢？
神会按时降雨在地上，使他们的牲畜呢和地所出产的都灼灼有余的，意思是风调雨顺，物产也是丰富的，并且国家也富强，不单呢可以借贷给其他的国家，也做列国中占据一个领导的地位啊。
真好啊。那么在这个段落当中呢，第一节和第四节呢就重复类似的话。那第一节说什么呢？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那么第十三、第十四节上半部又说什么呢？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
我们看到呢，蒙神祝福的条件就是留意听从和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因为呢立约双方呢都有一个义务要守约，而以色列人守约的方式呢就是遵守约里面的内容，也就是神的诫命。这就是呢在生命记最后呢不断的重复要以色列民呢遵守约，也就是他们跟神立约就要遵守神的诫命。好，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那么说，有权利呢就必有义务，那么今天我们不可以只是要求神啊你赐福给我们呢，却忽视他的教导和心意，那今天你又是在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牛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洪慧老师、新田老师、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
早上
好。早上
好。哇、
是不是很熟悉的声音呢洪慧老师？
对呀、是谁呢？
就是刘姊妹啊。
如此熟悉的感觉，除你之外不再有，将所有的真情流露。如此熟悉的感觉，除你之外不再有，看着我别让爱流走。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这几天真的很冷啊，那我们看到很多人都病了，我们特别纪念了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然后呢我看到呢淑琴、一早已经说今天晚上好紧张，我们也为此祷告。我知道今天晚上呢在香港这边教会很多都有呢圣诞平安夜的崇拜，以及呢接着报佳音。刚才小月老师说他今天晚上要到很冷的海边公园去报佳音，那文慧也有自己的活动啊，所以都一起来纪念。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代祷的权柄，我们今天早上众人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垂听祷告。主啊，感谢你改写历史，感谢你的爱来到世上，愿我们追忆你降生的那个夜晚，也是改变扭转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晚上。感谢你卑微自己，出生在马槽，然后道成肉身，为了救赎我们，以宝血洗净人的罪孽。主耶稣啊，你甘心舍易取难，你甘心舍弃了尊贵，愿我们都能够学习你的样式，以受苦的心作为兵器，今生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也感谢你的爱常常围绕着我们，大有怜悯的主啊，在这寒冷的季节，无论是哪个地区的人呢，我们都求你保守，也求你格外的保护身体虚弱的老人家，常年而生病的病患者，还有需要在室外工作的人，还有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的身体呢，可以抵御严寒，也求主展开你的大能双臂呢，为他们遮风挡雨， 叫寒风无法伤害到他们，叫他们有强壮的身体，不会感冒，不会生病。也求主呢，能够感动我们，感动我们各个肢体的心，我们愿意向身边有需要的人呢，可以伸出援手，哪怕是送他们一张被子，一件外套，甚至给别人递上一杯暖水。主啊，求你让我们不仅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真的看到社区的需要，不要只顾着自己家的门前雪，我们的内心呢，真的很希望能够被你点燃起，可以成为爱的流通管子，把温暖呢送到每一位邻舍的身边。主啊，我们纪念到今天舒淇呢，她真的很紧张，我们已经为了这个事情呢替她祷告了好，应该真的是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她说今天早上呢，不知道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太过于紧张呢，她到现在呢肚子还是很不舒服的，她担心可能会影响到今天晚上的表演。主啊，求你安抚他的心，知道他真的很忐忑，很多的担忧在心里头，但是求主告诉他，他的准备，他的努力付出，主你都看见了，你必定会祝福今天晚上的表演，你必定会保守他的身体，在他表演的前一刻，他的身体一定会得到你的医治，他的肚子呢的疼痛啊，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呢，也求主一一的挪开，让他呢在今天晚上呢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大能大爱，经历到你是那一位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就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那今天晚上呢，可能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呢都会有不同的圣诞节活动，也求主能够保守他们，愿人都能够把主你的名呢传扬出去，让人都能够接受福音，让你呢感动人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为你我降生。2000多年后，耶稣基督仍在等待进入你我的生命，你是否愿意？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活在他的爱和恩典中。
我看到呢 David Parker 说呢，今天要回老家参加教会的平安夜或者是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希望你一路平安。那舒晴，我们继续纪念你。还有呢，看到刚强啊，刚强呢就仍然在为他的便秘呢有一些痛苦，有一些焦虑。我觉得刚强，你需要先把你的情绪呢这个稳定下来。如果你一直聚焦在我便秘的问题呢，那有的时候反而就会加重那个问题。
是的，像刚才文慧老师也建议你能够每天都喝丹麦茶。丹麦茶呢，我曾经有段时间也都试过了。那么我真的也推荐你，可能在这里说一点尴尬，我推荐你使用甘油条。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呢也是有便秘的情况呢，真的会大大的舒缓的。那真的像文慧老师说的，无论什么病都好，情绪管好最重要。只要你心情好，只要你没有那么紧张，没有那么担心呢，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好起来的了。
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身体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们会很担心健康的问题，但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身体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你向神呼求，神知道什么时间让你的身体呢应该要怎么样的缓解，神知道的。那全心全力的倚靠神，你也要知道你不孤单，因为我们都记住了这件事。也看到呢瑶瑶，邱瑶瑶好像有失眠的问题啊，那么求神也帮助你今天开始好好的睡觉，
提前一个小时睡觉。
对的对的。好，天气冷了，真的求神呢保守大家，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平安夜。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再见。